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到神的家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首先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片刻，求主让我们在主面前默祷，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今天以下的聚会，请我们安静默祷。好，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请我们大家起立，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进入你的同在。
荣耀，荣耀。
我们要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欢喜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让我们学习来单单的敬拜你。主啊，尽管这外面的我们的外在，我们各样的扰乱，可是主，让我们学习我们谦卑，我们用心灵，我们诚实来单单来敬拜我们的主，单单来敬拜那圣洁荣耀的主。主，我们也要单单来将一切的我们的一些感谢颂赞来归给那做宝座的，还有那被杀的羔羊。主，我们谢谢您，因为您拯救我们，让我们今天才能够侍立在你面前。因为你不计较我们的过犯，因为你把我们只是从万人当中来拣选，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救出，你就把用你的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之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来救出来。主，让我们当我们仰望你、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你那边有生命之道。主，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来谦卑，来学习向你服服来敬拜。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你是那真正真理与圣真正的真理与圣洁与公义良善。主，我们其他的，我们这是各样的搅扰，我们就不算什么。主，我们学习今天单单的来敬拜你，我们单单来到我们的主面前，知道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那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侍立在主你面前，来向你求恩，来向你求主施怜悯。主，让我们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不是看到这世代的败坏，而是知道主，您是我们生命的主，您是那世界的王。主，这世界将要过去，可是主，您所应许的，您的话一句都永远长，都不能废去，都是永远长存。主，让我们存着一颗向您敬拜的心今天来到主您面前，求主施恩怜悯在我们身上，也求主将您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引领。主，圣灵就是我们都是同感一灵，尽管我们身在不同的家中，出自不同的背景，可是主，因为我们领受是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主，我们就能够在你的家中，我们能够来学习彼此服侍。尽管我们各有各的各种不同的个性，尽管我们讲或许不同的言语，可是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样式，来学习听主你的话，来学习跟从主您的旨意。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所有事情在主您面前的主，让我们都能够从您那边得到那真正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主，我们求你保守， 也保守今天的讲台，陈牧师为您做您话语的出口，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你那生命的道。主，我们再次来求您，就是不要就是赦免我们，你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那我们存着信心来到主您面前让我们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而是看到我们的主正是不断的用你的话来引领我们，来激励我们，用你的圣灵正是来不断的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我们尽管面对我们个人的软弱，可是主在您是刚强的。我们感谢您今天让我们能够跟美国教会一起来不论是来庆祝美国的国庆也真是求主来保守我们两教会都能够在主的这个家中在主的教会当中能够各司所职，那我们在主的爱中彼此来建立，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我们教会今天也有闭幕委办的这个开会，也求主真是感动我们能够选举适合您心意的这些执事同工们，主让我们在这个家中学习来彼此更好的来配搭来侍奉。主，既然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就确信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来彼此合一让我们在彼此的这些侍奉交通当中，主让我们尽管看到彼此的不同，可是主我们相信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我们是同样奉你的名来受尽归入你的名下。主，我们就您看我们为义，我们也要就是看自己旧有的老我已经死去，而是我们仰望你在我们心里面那新的人在不断的来发动不断的在我们天天来审查主你那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主，我们学习在你面前谦卑来领受主的话，也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从我们的聚会不论是开头到末了都求主您的恩以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起印经文是起印经文第23篇会众合一我念深色的字，诸位念这个粉红色的字。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眼不能对着手说我不用不着你，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两节，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们感谢神的话，这是让我们前时常谨记在心。好，接下来我们要背本周的金句，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到三节，我们大声朗诵两次。第三次是的，背背看。好，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们再念。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二章四章二到三节，好，我们这次试着背背看，不能背的，我们再一起大声来朗诵，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们感谢神的话啊，我们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歌信靠顺服。
心靠顺服，
要得主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不愿在主脚前上次恩义甘甜，愿今天都跟随主身边，他吩咐其听你，他才迁就遵行，心高顺服的终不由己，心高顺服只管飞上次到这边，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在基督里合一，经文出自彼得前书的5章5到11节。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再次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俯伏向你敬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圣洁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愿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让我们在你面前跪下，愿你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我们要来到你的桌前来领受主的圣餐，所以我们进行为叫做主餐。愿神就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的敬拜都有这个实际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你有相交，跟你有碰撞，跟你有连结。愿神亲自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的聚集，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感谢赞美神，愿你自己的话语解开，因为你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到通达。但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倾听你自己的话语，而不是来自人的话语。愿神圣灵你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灵与生命，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供应，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得到长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走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越来越同心合意的在教会当中来兴旺福音。求神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讲合一，事实上这个题目呢跟我们的年度目标还是有关系的啊，跟我们年度目标是有关联的。有一本书叫做《永活之泉》，里面描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纳塔尔有很多泉水涌流的山脉，然后呢，祖鲁人呢，他们习惯于手牵着手来越过泉水，这个图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看一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不是真的，他们就是那些祖鲁人啊。他们会首领左手拿着一根坚固的这个拐杖，然后右手就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他们就这样一个连着一个，一连十连二十，他们就这样一帮人从那个泉水越过去， 啊，有时候碰到急流，他们也是这样用集体的力量来啊通过那个急流，呀，就能够战胜啊这个急流的一个的冲击，一个的冲击。啊，事实上呢，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应该彼此同心。可能在我们面前呢，也有很多的急流，很多的这个波浪翻滚的那个河流呢，我们也要手牵着手来突破一切的激流，就能够得胜魔鬼的攻击，活出美好的见证，而对这个世界产生啊更大的影响。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5章5到11节，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5到11节，就请你们听我念吧，啊，请我念啊，念这段的经文，啊，我念慢一点，你们慢慢的啊，细心的体会神的话。事实上，嗯，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要聆听神的话语，从中得到啊神话里面的灵和生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好，我就来念彼得前书5章5到11节，从第5节开始。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说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们。第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啊，注意这里要有战胜苦难。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呢，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最后是颂赞的话，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5到11节。在节目单上面，你们会看到啊，我将这段的经文分成3段来讲啊，1、2、3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谦卑顺服。彼得前书5章5节的上半节啊，这样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里说的顺服呢，事实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到呢，其实很难，因为要顺服就要放下我们的自己。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觉得哦，他也不比我怎么好。我们如果没有放下自己，我们就不容易顺服。所以这个顺服的功课呢，并不容易学。但他在教会的当中，对于教会的合一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就先提出啊，这个年轻的人要对年长的人要有顺服的态度。不但这个啊，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好像是长幼有序啊。然后他也说到说，也都要以谦卑缩腰。说到众人，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缩腰，彼此顺服。这个就把这个顺服的范围扩大，不但是年轻的顺服年长的呀，而且呢，众人也都要以谦卑缩腰来彼此顺服，你顺服我，我顺服你呀。这个顺服，这个彼此顺服缩腰呢，这个缩腰啊，这个它的意思是指绳子系在并且啊系上了并且打结，这个缩腰啊，所以这样就不容易啊 被松开也不容易就是没有力量松垮，所以谦卑就要当作带子来缩腰。我在想到我教声乐的时候呢，常常要求我的学生，你们唱歌一是要站直，第二呢要缩着腰带。为什么要缩腰带呢？因为这个缩起腰带呢，这个唱歌的力量就从腰出来，你的声音就会就反而就是会冲出去，这样呢有利于把声音呢发得更好。所以这个缩腰有它的作用在，但是这里说到的不是腰带缩腰，是一个谦卑来缩腰。圣经里面有常常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要用受苦的心智要有受苦的心智，好像要当作腰带带在身上。这个谦卑缩腰也是要一种必须的一个有的一种态度。如果没有将谦卑看成一个人生命的需要，那就缺少了正确的方式来与弟兄姊妹有很好的相处。一个人如果没有谦卑，谦卑的另一面是什么呢？那就是骄傲。一个人如果没有谦卑，他势必就骄傲，看不起人，总觉得自己所做所想的才是最正确的，是最好的。我想的我做的呢，总是比别人技高一筹好像总是比别人做得好略高一筹，而且呢也总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教会如果缺了我这个人呢就不行。这样的态度呢，不但不能与弟兄姐妹很好的相处，并且很难与别的同工有很好的配搭的侍奉，常常会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就是我们说的 burn out， 精疲力尽呢，还对其他的同工呢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满腹的怨言。这种不能谦卑所产生的负面的作用呢，会影响教会合一，而且是严重的影响教会的合一，是我们尤其是教会的同工们应当好好自省，也多多留意的是一件事情。这里的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应当谦卑顺服的理由，那是什么呢？那是跟神有关系的刚才说了这个彼此服侍这个谦卑说要彼此服侍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跟神的关系，那就是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然后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神对两种人的两种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自我为中心自高自傲呢，事实上是一种罪，是神所不喜悦的是要我们好好的去对付。事实上也是看我们也看见经文是神所阻挡的，是神所阻挡的。而谦卑顺服呢，却是一种美德，是神所要赐恩的。这边说到赐恩，把恩典厚厚的赐给这样的谦卑的人，神必叫这样行的人呢能够升高。在第六节我们就看到神要使他升高，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心里自高自大这样的人呢，他事实上是一直在降低自己的品格，降低自己的威信。而那些柔和谦卑的人呢，却总蒙神的赐恩，总蒙神的赐恩，他的品格得到神和人的认可，他在弟兄姐妹心目中的位置呢也得以提高。这个是神定的律，是人所违背不了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说到谦卑我就要提到圣经里面说到的摩西。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有这样一句话，摩西为人谦和，极其的谦和，不只是谦和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圣经当中的人物除了摩西之外没有这样的评价的，是他说是极其的谦和，然后胜过世上所有的人。 啊，所以摩西可以说是我们人谦和谦卑的一个榜样，一个榜样。但是摩西毕竟是人，他也有他啊压力太大，或者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太刁的时候，他会忍不住，他会忍不住。我要说到的是，事实上，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哦。摩西没有人比他更谦和，世上的人没有。事实上，如果无论从神或者从人来看，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才是柔和谦卑的最高的榜样。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谦卑，我们就要向主耶稣来看，看主耶稣如何的谦和，看主耶稣如何的啊在神的面前的顺服，然后我们学习他的顺服。事实上经文告诉我们的也是要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自己啊。我说到的主耶稣是最高的标准，我们来啊想一想，在腓立比书的二章那边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与天父呢是同等同尊同荣，这个在神学上面都很啊认可这样的说法，他是与天父神同尊同荣同等。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是，也就是说我跟你同等，你凭什么要叫我在这到这个那么烂的地上充满罪恶，而且要我取了奴仆的形象，你凭什么？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强词夺理，乃是怎么样呢？乃是完全的屈己顺服，然后谦卑成为人，并且顺服到死，圣经说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啊，在以色列这个旧约的圣经当中呢，他们都明白圣经里面说凡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他原来是神的儿子，在天上他与神同等，但是他却降卑成为人，不但成为人，而且他降卑以至于死，而且死得怎么样，像受咒诅的人一样，死得很难看，从人的角度是很难看。所以他是从至高降为至卑，这个图啊，事实上在他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好像一直往下降，降到最低。但是呢，像刚才所说的，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如此的降卑呢，天父神呢就把他升为至高。我们在这个图的另外一面就会看到他步步的啊一直高升起来呀。天父呢赐给他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主耶稣他借着十字架又从至卑最卑 至少的那个至卑最卑的地方呢又升为至高，又升为至高，而且他比原来的更有尊荣，更有尊荣。因为神啊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受造的来向他俯伏敬拜。这个图简单的一个图哦，就看见他神的儿子，然后服侍众人，到耶稣为众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啊，回到天家，而且呢坐在天国的至高的位置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这样为自卑谦卑自己顺服到自卑的状况呢，但是神使他升为至高。那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来看，接着往下看，第六节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刚才我们看过主耶稣神如何叫他升高， 这边看到说我们要自卑，我们如果自卑伏在神的大人的手下呢，到时候他必叫你们来升高。这里我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神大能的手下这句话，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有大能大力的神。神非同于人，他不但是比人高，而且呢，他具有他自己的大能，他有大能大力，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认识神大能的人，他才会在神的面前真的降卑。只有看见神的伟大，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的渺小。我听过，应该是于洪杰牧师说的一句话。他说人有时候说我就像海中的一粒沙。他说如果跟神的伟大，或者跟神所创造的浩瀚的宇宙，你说你是一粒微沙，好像是很谦卑，事实上你还是很自高自大。因为这是不能比的，这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大能，我们才能够谦卑，我们才能够有顺服的这样一个心，有顺服的这样一个态度。而相反的，由于当一个人自高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大能，以至于觉得我很有能力，我凡要我要做的我什么都可以做到，有那种自我自信的那种感觉。所以要认识神的大能，才知道我们的无能。只有知道神的大能，也知道我们的无能，我们才能够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有那种谦卑，真实的谦卑，才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才不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记得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他的讲道当中当然他那样讲法是有点怎么说呢，在做那个语言的游戏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形容的很有意思。他说人如果自高自大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旦跌下来了，他就起不了，从了不起到起不了，意思说呀，他是这样的来讲。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12这样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而自卑的必升为高。他一再的要求他的门徒，就是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建立仆人服侍的心态，即使是当领袖了，领袖也要有仆人的心态。如果你想要在众人中间为大的，要做众人的什么？不是领袖，是用人。那个用人特别有意思，那个用人照我的理解，好像家里使唤的那个用人一样。在神的家中要有仆人服侍的心态，像仆人像用人一样的谦卑服侍，才能带领人真正的认识救恩，才能够在教会当中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建立主的教会。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七节，这是接着上面说的话。前面说到这些谦卑要不要自高然后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神就叫我们可以叫我们升高。在第七节就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这边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感觉说好像这个经文，这个七节跟前面的这一段的经文好像不相关联。前面是叫我们要谦卑顺服，这边怎么忽然间说到忧虑要卸给神。我觉得这里的思路应该怎么样去想呢？我觉得使徒彼得在这里要解决一种活思想，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人在众人的面前，我凡事谦卑顺服人服侍人，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回应，或者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 我们心里有时候这样想啊，我太谦卑了，别人以为我没用，我谦卑服侍了，别人会看不起我，然后以为说我这个人啊也没主见，也不能做事情，好像谦谦卑卑，凡事啊询问别人说我这样做好不好，那样做可不可以啊，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人有这样的活思想的时候，也许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会这样，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呢，彼得在这边给的答案是什么呢？不要为这些忧虑，把一切的忧虑都来献给神，献给神，把人一切的思想包袱全部的来献给神。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某件东西来丢给别人，还丢在或者丢在某个地方啊，不再理他，不再理他。为什么要丢，而且是丢给神呢？因为神是有大能的，我们刚才才说过了，神是有大能的，而且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知。所以啊，这位有大能的神，我们只要交托给他，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包袱，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来卸给他的时候，这位有大能的神呢，他就会顾念我们，他就会顾念我们，他就会照顾我们，远比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或者是我们为自己的自尊要维护自己的那个样子的还更有效果。因为神是有大能的，他也知道一切。我们将这些交托在神面前的时候，到了合适的时候，到了时候呢，他就要看顾我们，他要顾念我们，然后呢，他也要使我们这些谦卑顺服的人呢，能够升为至高。为什么呢？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应许。我们谦卑，神就要赐福赐恩给我们，神就要亲自顾念我们这些顺服他的人，也顺服人的人。第七节说了，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这位有大能的神，他要顾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事实上呢，这段的经文啊，可以溯源到啊七十字一本当中的诗篇五十五篇的22节。啊，这边我没有打出来。这边诗篇的五十五篇的22节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啊，他必抚养你。”我再读一次哦，诗篇55篇的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啊，这边我觉得他是引用了70字一本，啊，这个诗篇55篇的22节就说到，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顾念你们。在70字一本当中呢，重担和忧虑呢是同一个词的表达。他们的意思非常的相近。耶稣曾经对跟随他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哦。然后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这个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呢，就像主耶稣一样的柔和谦卑。”因为他前面先说我是柔和谦卑的，所以学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像主耶稣一样的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曾经讲过，用这段经文讲过一篇道啊，前面我就是说是得安息，因为劳苦担重担的，事实上也是劳苦担最担的人呢，可以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后面呢，如果学主耶稣的生命性情，也就是他的柔和谦卑呢，我们就要得享安息，多一个享字，确实是不一样。我们如果把主耶稣柔和谦卑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 而不是表现我们的能力，表现我们的自高，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这可是神给我们的安息，是让我们可以享受的。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当一位弟兄或者姊妹用谦卑的态度去面对教会事工的时候，神会让这个谦卑的人得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尊敬，他们的器重。因为一个人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受尊重呢，并不是那个人有多少能力有多能干，而是因为他谦卑顺服，他尊主为大，他降卑自己，他凡事不求自己的荣耀，不张扬自己，而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一位有大能大力的神。这样的人要得到弟兄姊妹的尊重，得到弟兄姊妹的赞许。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谨慎，要谨守警醒，谨守警醒。这是我讲到的第二大纲的第二点。第二点经文就是第八节。我们知道彼得写这本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基督徒正在面临着因为信仰的缘故受的逼迫，受逼迫。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会遇到生命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不仅只是个人的，也是波及整体的教会。因为当时候的统治者呢，他们为了讨好罗马帝国他们好讨好罗马帝国，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呢，他们就对基督教进行严苛的迫害。耶稣在福音书的当中也常常提醒这些门徒，他说你们要时刻警醒，因为末后的日子近了，信徒将会遇到许多的患难苦难。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一帆风顺满满的祝福，当然神有很多祝福给我们，但是也有时候会遇到苦难。然后第八节就是使徒彼得来提醒当时候面对这些苦难的这些圣徒，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后面这些这个后半句我们很熟悉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要谨守警醒，这个谨守警醒就是我大纲第二点的题目。这里的魔鬼这个字的字义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直如重伤，也就是说他会做一些工作会羞辱重伤圣徒的呀。魔鬼这个名字我们如果有那个原文的资料可以查一下它的字义，它是直如重伤。虽然这个魔鬼这个在这边的那个字是单数，但是呢事实上魔鬼它是使用了一些制造毁谤重伤的人来逼迫伤害基督徒，所以在这边魔鬼的背后会看见一些魔鬼的爪牙，他们坐进逼迫教会或逼迫基督徒的事情来。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些事情他们发生了一些坏事政权或者有一些的人，他们就会把这些坏的事情呢赖在基督徒的身上，以至于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呢成为众人所愤怒所要消灭的一些的对象。在这个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们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形式来拦阻基督的信仰，拦阻基督的信仰，来摧毁基督徒的信心，这是魔鬼的伎俩。 我要讲到一个好像是小故事吧，一个是小故事，就是一个叫寇兹牧师的。有一次他正在和一些人在看一只松鼠正在竭尽全力的来爬一个铁杆，因为这个铁杆子上面呢有一个叫做喂鸟盘，这个喂鸟盘这个盘子上面呢放着很多鸟喜欢吃的食物，这个松鼠呢就很想吃到那个盘子上的食物，于是呢他就顺着这个杆子往上爬。可是呢这只松鼠呢一再的往上爬，但是它常常爬到中间的时候它就滑速就又掉下来，然后呢它一再的试，每次都是到那个地方就掉下来。为什么呢？这个叫做寇兹牧师他就笑着说，其实松鼠不知道，他说我在这个铁杆子上面抹了油，所以这个松鼠一爬到中间有抹油的地方，它就咻就往下掉。所以这个寇兹牧师他就用这个故事的比喻来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在杆上抹油呢，也常常是魔鬼撒旦拦阻基督徒灵命攀升所惯用的一种手法。他说撒旦所用的油呢，就是我们心里的骄傲自满和狂妄自大。撒旦呢发现这一招很灵验，他看见基督徒常常中招落在这一招的上面过不去呀，因为在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当中呢，他们自高自大，我行我素，像前面所说的影响教会他们会引起纷争，然后呢撒旦就在一边像这个刚才那个寇兹牧师看这个那个松鼠在那边爬那样的来嘲笑。尽管这样好像正反两面，但是呢说明了一件问题，一件事情，就是自高自大自满呢是我们人里面很大的敌人，很大的敌人，也是魔鬼常常使用的伎俩来攻击我们基督徒，也攻击我们基督的教会。尼托生弟兄这样说过，他说撒旦所要做的一件最大的事情，他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基督的身体解体，基督的身体解体。撒旦竭力的做这个工作呢，你如果在从这方面注意一下，就会看见撒旦做解体的工作有多么的厉害。他能使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猜疑，产生误会，你在那里怪一个弟兄，他在那里怪一位姐妹，如此呢来产生冲突，成为弟兄姐妹纷争冲突的一个原因。其实呢你纠察这些冲突的原因呢，分析下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撒旦就在这当中呢兴风作浪，要使神的儿女分裂，要使神的教会解体。神的工作是要我们成为一体，但是撒旦做的就是破坏的工作，叫我们要解体，叫我们解体。怎么样来对付这样的撒旦的一个工作或者伎俩呢？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是上文我们就看见彼得列举了四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意思说我们如果读上下文会更了解那一句话。我这边就是在说到说这边说到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在哪一些方面，然后我们要怎样去战胜魔鬼的这个伎俩，这个做法呢？使徒彼得在上文说到四件事情我把这个已经打在这个slide 上面。一个就是要彼此顺服，是我们刚才都讲过的，彼此顺服在5章5节，然后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5章6节，然后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5章7节，完了呢要自我约束，要谨守警醒，5章8节。所以做到这四件事情呢，就能够防备魔鬼的攻击，就能够使我们不是魔鬼四处游行或者遍地游行， 可以寻找到而且吞吃的那些那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一句话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特别的意义在，有特别的意义在。事实上如果能够在这四方面做得到的话，我们就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能够靠主得胜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三点啊，信心坚固。彼得在五章九节说到了，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也就是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边要注意到的是那个啊，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刚才我们说过了，魔鬼这个名词，它的字义是毁谤重伤者，毁谤重伤者。然后呢，他蛊惑人心，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坚固的信心呢，啊，即便因此来受苦，我们也能够坚持下去，也能够坚持下去。啊，抵挡他，抵挡这个词呢，通常是用在军事战争当中的。啊，好像啊，敌军起来了，我们要去迎战，要去抵挡他，把战场上面呢，啊，用这种抵挡的这种力量呢，把战场上面所产生的阻碍的一切的力量都把它消除干净，就把它消除干净。所以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持守这样一种坚固的信心，在苦难中能够忍耐到底，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五章的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五章十节，我们下午的时间常常容易打瞌睡，我们来提一下精神，念一下主的话语啊。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来一起来，请。这个彼得这样的教导，使当时候在苦难当中的信徒能够看到，他们所遇到的苦难是什么？暂时的。这边说到，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他们的苦难是暂时的，不一定是一直在这样的受逼迫，然后颠沛流离啊，流落他乡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苦难是暂时的。暂时的，事实上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神有时候用苦难，用一些我们看他上去是一团糟的事情呢，让我们在这当中经历这些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是暂时的，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将来的荣耀呢，是永远的。这边说到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呀。在基督里面，他召我们来，要让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所以永远的荣耀，一个是永远的，那苦难呢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彼得在这边强调的是那位赐诸般恩典的神，赐诸般恩典的神。因着神所赐的诸般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和世上一切的苦难。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蒙恩的人呢，就要与基督同享他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心里所存的啊，对将来美好的一个盼望，也是神在圣经当中应许我们的。尽管这个盼望好像在将来还没有来到，我们还是要用一种等候的心、忍耐的心来坚持住。但是呢，这个应许是神的应许，是一定会达到的。他永远的荣耀呢，在我们的心里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在战受苦难的时候呢，可以靠主来成全我们，也靠着主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啊得胜，来蒙坚固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啊面临着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呢？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就必须有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这个是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所说的。然后呢，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刚才我们说到了，神是有大能的，伏在他大能的手下，然后我们降卑自己，谦卑顺服，彼此顺服，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呢，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刚才我们这些意义都说过了呀，所以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来战胜魔鬼，勇敢的来走前面的道。到了时候，神就要叫我们升高，我们就不必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不是不叫我们碰到苦难，神是在我们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创造一种环境，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有时候可能这些功课让我们碰得头破血流，但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不能不学。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当中呢，我们来学习顺服，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苦难，这样呢，神必叫我们的在他的面前能够得着力量，能够胜过苦难，能够得以完全，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更加的丰满，更加的丰盛。经过苦难的人才是生命更有力量，更有韧性，更丰盛的。神就是这样以他奇妙的作为来支配，来掌控着逼迫和苦难，为要来成全他的荣耀，叫我们属于他的圣徒能够在他的面前得益处，我们才能够像使徒彼得在五章十一节所说的那样从我们的内心来倾泻出对神的颂赞。五章十一节我们最后来一起诵读三遍好不好，一起来诵读五章十一节，来一起来，请。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更大声一点。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的，只有这样一位大能、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奇妙的神，他才配得一切的尊贵、权柄和荣耀。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千万要自卑，不要偷窃神的荣耀，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凡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同蒙神的恩召，都统领神的救恩，我们也都同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同在基督的爱中，我们也同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诸般的恩典。神要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和谐合一的教会的当中，彼此劝勉，彼此同心，一同在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里面，一同来期待将来美好永远的盼望，也一同以基督合一的见证来迎接我们同一位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主快要再来了，我们要保守在主的里面，而且我们要保守在主的合一的里面，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与基督同享天上的荣耀，这是何等的美好！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但愿我们静下心来，真正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看见你要我们所做的。但愿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智，存心顺服在你的面前，也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行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愿神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给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是要一同来守主餐。 凡在基督里面已经受已经相信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受浸或者受洗归入主名下的，都欢迎你们一同来领受主餐。在守主餐之前呢，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里面神借着保罗所写的关于圣餐的一段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守主餐不只是这样一个形式而已。守主餐的实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我们的存着敬畏的心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来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他成全了救恩，以致我们在他面前蒙主的恩典。我们带着这样的感恩来领受主所赏赐的饼和杯。饼代表主的身体，擘开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破碎，主的杯里面的葡萄汁代表主的血，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尽宝血，以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他宝血的洁净。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餐。那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个人，为我们的自己，在神的面前来省察，照着神的吩咐，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亏欠，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祈求主的赦免，然后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餐。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声无声的来向神祷告。天父，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乃是蒙恩的罪人。即使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还有常常被过犯所胜，我们还有很多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但愿你自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丑陋的我们的自己，而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祈求主你自己的赦免。求主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带着清洁的心，无为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主餐，也再一次的借着主的饼和主的杯，让我们进入那个纪念的实际，让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生命借此能够更加的长进。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阿们。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你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无罪的主为我们受了这个受被咒诅的一种刑罚，但是无罪的主正为因为我们为我们受的这个刑罚，能够担当我们的罪过，主的身体为我们而受伤，为我们而受伤。我们的主，你就是这样的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今天 因信能够成为你的，因信能够在地上成为教会，所以我们也活得像基督的身体一样，能够合一在你面前，能够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心吗？愿神愿神施恩赐福，成全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蒙你的恩典，蒙你的保守，蒙你所看顾。谢谢你。今天这个时候，我们领受主餐，来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实在无愧，但是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你的恩就是这样的成全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下面同来唱啊，救主全舍，我们纪念到主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审查我们到底要为神献上些什么，做一个啊守圣守主餐回应的诗歌。
好，我们接下来是奉献时间，就能打开颂主新歌第381首弟兄相爱，我们请今天的招待冯伟弟兄跟严云芬姊妹来收奉献，我们请西平为奉献做祷告。高希平姊妹为奉献做祷告。 接下来几项事情来报告。我们下周侍奉主席是王刚弟兄，事情是吴德仁啊，对不起打错，吴德仁弟兄。然后招待是裘伟德弟兄跟葛涛姐妹。我们能不能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能不能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到我们教会？哦，这边右边有一位这样，能不能好不好？请来站起来自我介绍，请问您贵姓？请问您贵姓？姓名？您哈？哦，是这样名。好，我们欢迎看到。好，我们就叫一位林先生哈，好，这位。
天津市。
您贵姓？大名是什么？尔东城。哦，城哈，好，好，我欢迎你， 感谢神，今天这样呀，两位新来的哈，我们也希望神能够来希望能够常常看到你们哈。还有没有？没有哈。好，那我们继续来报告。我们那个每一组日下午的一点呢，会前祷告哈，请大家能够我们提前来主的面前要预备心。那我们七月份主日正道安排，七月十四号是陈振宏牧师，二十一号是张达奇牧师，二十八号是张扬牧师，也请大家为这个教会的讲坛来代祷。好，我们今天感谢神，让我们跟美国教会一起来爱宴啊，在中午午餐的时候，那求主也保守我们两在主里面，我们两个教会能够彼此来更加很好美好更好的配搭，来一起兴旺福音。待会主日那个崇拜后，我们的教会召开提名委办会议哈。那前两个礼拜的提名委办选举的结果是何书、郑志杰、王刚、邱伟德、石小龙、季佩恩。我们请待会大家能够来留下哈，来开会。那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和周五家庭聚会目前是能在认识会议上举行哈。那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那也为教会教会中身体还有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那也为外出的基督恩弟兄也求主保守他的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回民的时候一切能够平安顺利。我们上周主日出席27位，奉献常费共计是957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我顺便报告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在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美国教会的那个管那个音响还有这个网络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他们那个WiFi 的那个 password 哈，就是你要重新再进去啊。至于是什么东西，那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人有照下来哦。我有点忘记，不过到时候可以发给大家。他要我跟大家讲，基本上就是你要重新再登录进去。那现在他们弄得他说比较稳定，然后跟大家讲一下，那就是 OGBC， 然后那个密码是 Jesus loves you， 那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是大写 J， Jesus love L 大写 U。Y 小写Y 大写，你要是不知道，到时候来问一下。反正就是你那个要进到他们的那个 WiFi 的那个密码的时候，要重新再登录啊，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我们报告到这边，哎，接下来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再唱这首诗歌《重新可以》。 我们来带领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